那我稍微介绍一下，你们当中有大概有一半的人没见过。那我跟我太太在美国牧会，在旧金山湾区一个教会。那我们有国内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我们在那边大家彼此还相处得很好。那我基本上我自己本身呢是在Silicon Valley，就是你们所谓的硅谷，在那边做工程师二十几年。那么2005年呢，神呼召我们夫妇两个，就盟主呼召，我们就工作也不干了，那我们就出来传福音。那我基本上我个人呢，跟我太太在传统的福音教会21年，那后来被圣灵烧到，所谓烧到了就是真的烧到了。那我先烧了，然后我再来带我的太太，所以这个一般跟一般我们在国内或者在其他地方的那个次序上面有点相反，实际上都是太太先，然后先生才那个，那我刚好烧到了。所以呢这方面我也觉得神有很奇妙的带领。那么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太太在旁边看，他是那个 eyewitness， 他是目击者哈，你们做律师的就一定目击者哈，很重要哈。那么他就见证说他的先生倒在地上讲方言，然后那个样子呢是他从来没见过的，所以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很不习惯，然后大家众人围在那边看的时候，他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躺的人是谁，好像跟我无关，不要承认就是他的先生。但是呢后来在一两年之内呢，他同时呢他也是因着我的鼓励我觉得配偶在这方面要很有智慧，就带他去参加聚会就好，你什么都不要讲啊，就是带他去参加聚会。然后呢就在参加郭美江的一个聚会当中，就很自然的他就跟那些姐妹一起讲方言，他也不知道方言怎么来的，反正他就是觉得麻麻的，然后突然讲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其实他的方言是很自然的这样出来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跟我一起来追求所以呢我先开始有一些的意象了。他说意象他看不见，一直到最近大概从今年开始，他开始有一些的意象。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有主的保守。那所以呢我们是从一个传统福音教会里面就是蜕变，我们讲蜕变 transform 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不晓得你们的背景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然后突然圣灵的火降临以后了，被烧了以后发现到哇 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了。那就是发现到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真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书本上的冷冰冰的白纸黑字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哲学，也不是一个观念，它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在受到圣灵的恩膏，刚猛到你手按病人，病人会好 ，OK， 你赶鬼哇，特别赶鬼的时候，那真的是神的国降临。我们带回来一些 video 在上面了，我们上个礼拜赶了一个鬼。那个有一个弟兄，他刚刚接受耶稣，来到聚会当中呢，突然发作了，那我们就赶鬼，他把上半身脱掉了，长得挺壮的，那么我们就赶鬼，那很精彩田雷他有那个影片那当然整个赶鬼的过程没有全部拍下来，就拍了一些片段后来他本身呢，我们11点多我们回家回宾馆睡觉。太累了，是最后一天晚上。后来呢，第二天他跟我们讲说他感到一点，终于完全得到释放。那隔了两天以后呢，这个被释放的弟兄他打电话给我，他特别来谢谢我就说他谢谢我的，就是说在聚会当中，那我们也跟他聊了一下，我们说很感谢主，我觉得神做事也实在是有他的时间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个弟兄可以开始被翻转起来那么。自从这个被翻转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神的道跟神的理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我知道大家都对神灵很开放很追求，但是呢我不得不要再强调一件事情 OK， 圣经里面呢是神要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食， 那么圣经这个我的题目叫做圣经中神的荣耀，圣经中神的荣耀。那么请大家打开哈，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基本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两章的圣经呢讲圣灵讲最多，一个是罗马书第八章，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基本上我们在追求圣灵的人哈，要特别的了解关于圣灵的事情的话，你这两章呢你必须要很熟悉哈，一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哈，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来，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么我们这一段话里面呢，它有它的一个 background， 它有它的一个背景。它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哈里面讲的故事哈，我们不必翻，我讲给大家听哈。那摩西呢是以色列人一个领袖啊，我们大概可以计算他当时呢带了差不多有三百多万人出埃及，三百多万人要吃要喝要住，要上厕所，通通都是摩西要去规范啊，规范这三百多万人。那么摩西他跑到西乃山的时候呢，上帝说：“哎，你上到西乃山来。”他呢，神呢在西乃山上就颁布了所谓的十诫，对不对？我们大家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十诫，对不对？第一诫叫什么？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基本上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当然你不能够拜偶像啦，拜偶像神你不喜悦。那么他颁布了这个十诫的时候呢，就写在那个石板上面啊，那个 stone table 这两块板啊，大概他们说一块是写了五个诫啊，一块是另外一个是五个诫，然后颁下就是他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发光，发光光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看说，哎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不敢看他，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要求摩西啊，请你挂个 pass。好像你这有啊，有个手帕啊，就挂个帕子啊，有个手巾这样挂的啊。那他跟人就是帕子里面呢，他还可以，我现在大概还可以模模糊糊看到人，但是人他怕看到他脸上的那个荣光 ，OK， 所以呢，大家就这样，就看到一个蒙面人啊。在对大家讲话，因为什么？他帕子掀开以后，那个荣光，大家看的话会害怕，太亮了。Okay.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使徒保罗呢，他就用这个故事背景来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他第一，我们刚刚读了这个三节圣经里面，他提到了主的灵。OK， 那主的灵跟主的话是怎么在一起的？请你注意哈，那他在前面十五节跟十四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哦。他说呢，我们到如今啊，很多的以色列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他那个帕子还在。他是借用这个故事呢，表示说，当我们在看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一个蒙面的，蒙面的。他是借着这个摩西这个下山的时候，因为他太荣光了。以至于要挡住，大家看不见。那他借用这个说 ，OK， 这块帕子呢，如今呢，我们本来应该看见神的荣光的，但是这些人呢，还是在用的帕子来读摩西的律法书。他说：“你们这个帕子应该要拿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主的荣光要照耀你，因为主的灵要怎么样，要转变你。那么这个。”就讲到第二个观点，就是说你的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 ，OK， 里面呢充满了神的荣耀。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你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这边弟兄也是一样啊，姐妹呢就喜欢早上起来怎么样？你们在出门前做什么？照照镜子，对不对？梳梳头，是不是？保养品的、化妆的啊、哦， 不管你干什么嘛，反正你一定要照镜，对不对？有没有人你们女孩子，我甚至我们弟兄啊，你们出门不照镜，大概不至于吧？一定会照镜，对不对？那么他就从这个照镜子的这个故事，不是照镜子，就是你们日常生活啊这些行日常生活啦，你就是一定会做的事情，你照照镜子，整整衣冠，对不对？那他就是告诉你说，原来这个镜子里面呢是主耶稣在里面。当我们把帕子拿走了以后呢，当你面对着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你里面，你就看着他，他的荣光照耀你的时候，你呢透过他的灵转化成，然后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当你有一点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好像又反照回去耶稣那里，然后再反照回来，这叫龙上加龙。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interaction 这样子的照镜子，这样子的读经呢，是一个活的。那这个活的，在你越来越钻研圣经的话语的当中，原来这个是有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 image 的 transformation， 是属灵上面的一个变化，一个转化。你明白我意思吧？原来你转化越来越像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还有那个 part， 也就是说他们把律法就当作律法， OK， 你们当中很多人读律师的，所以我相信神这是这样告诉你们，你们有很多的法律，但是你们要找出那个法律条文当中的精神， OK，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读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如果说我今天要指责一个人，我拿圣经来 ，OK， 你犯了这一条，你犯了这一条，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可以指责你，对不对？哎，基督徒不应该抽烟，没有这条啊，不应该做某些事情，比如说不应该偷窃 ，OK， 我刚刚看到你在那边偷吃了一块东西，但是你跟我讲说那边一篮的水果，我吃一粒，我才知道那甜不甜啊。吃一颗葡萄，比如说你在超市里面吃了一颗葡萄，我说那叫偷，你说你叫试吃，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可以指着他按着律法，就说 OK， 你犯了这条，然后你犯了这条。但是我们可以不管他的动机，我们可以不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们可以指着他犯了罪。我们很容易拿一个律法来指着人的错。但是保罗说字句是什么？字句是死的。你看哥林多后书前面第三章前面一点，字句是死的，然后什么？他说圣灵是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我们圣经的当中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只要记得这个经文，我们非但要知道它的应用是什么，而且要找出神到底在传达什么样子的信息给你。那这个经义就是圣灵的活动， okay， 当你找出这个经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什么，在互相的 transform， 在互相的交流，以至于呢，你的灵啊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一个互动。那这样子的交流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在恩膏运行的机会当中，不是当我们按手在，哎呀很好啊，哈哈大笑，或者是得到喜乐的灵或怎么样，而是在你们读圣经。而是在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而且只有在挖掘这个神话语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神的话，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话？
是
神的话，怎么样吃到你里面呢？透过灵，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三章，借着灵 ，OK。怎么样？看着他荣耀，看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耶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神的话，上帝的话要住在你们里面，一定要透过读圣经。神的话就是他的灵，他的生命，你要吃他的话，那个才是能够存到永生。OK。然后吃到肚子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有福。所以弟兄姐妹，我劝勉大家，我们追求圣灵的恩膏是绝对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只有神的话吃进里面，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 就像这边所讲的，我们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变成主的形状，龙上加龙，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寻找到圣灵的精义在哪里，不要用律法去批判人家。我们很容易，法利赛人文士都最会做这种事情的。他批判耶稣说：“哎，你怎么在安息日治病啊？”他没有看到主的那样子的神迹奇事，已经怎么样转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啊、哦，病得医治了，或者是说他的情绪得到医治了。不管怎么样，病得医治，比如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哇，这是何等大的神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在走在我们当中，你说他是怎么样？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这法利赛人说：“哎，不行啊，你是在啊安息日作病，你这不对，不是从神来的。”他们的眼睛就怎么样，被帕子蒙住了，他们没有看到神的爱在那个人群当中，对不对？神他就是要来医治，他就要让人家得到好处，对不对？他要恢复这个人破碎的生命，不管是心灵上面还是身体上面的。但是他们从律法上来挑毛病，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么当不是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你是靠鬼王赶鬼啊，你明白？他们就是找，总是会有一些的理由来怎么样，来加强他们的观念，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不信就是不信。所以他们还是用一个帕子在什么，在蒙着在读圣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出里面的精义是什么，因为精义是叫人活的，字句是叫人死的。律法的东西只有定罪，只有在新约的福音里面，它是要叫人怎么样，叫人归向主，叫人相信他。即使我们现在今天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旧约的角度，他们是怕神怕得要命，我生怕我犯了一条什么东西，我就要去献祭了，求神赦免我的罪。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你跟我非常的有恩典。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只要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而且呢，这个赦免的罪是一直持续的进行，一直持续的进行。弟兄姐妹，因为主的人赐给人是自由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读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的。你我都是自由的，不再被定罪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讲解脱，或者是讲说一种释放，我们讲一种释放，你已经不再被定罪，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不再定罪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再定罪别人了。其实这就是圣经里面一直要跟我们讲的一件事情，所有的记恨啦、恼怒啦、恶毒啦、苦毒啦，这些东西对于人际关系之间的这些怎么不健康的这一种想法，完完全全，我告诉你，其实最根本的是你真的不是太明白耶稣基督怎么样赦免你的罪。当你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赦免你我的罪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原来我也要去赦免别人。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你不饶恕人家的罪，我天父也不饶恕。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的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以前犯了罪甚至将来的罪他都已经赦免，在他的眼光当中，你已经是他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了。那为什么一个王子跟公主你还去恨人呢？你还去计算人家的恶呢？啊，我们女孩子比较容易计算人家的恶，对不对？我太太喜欢陈年老账，好像电脑一样，某年某月某日。现在她比较少，她以前是很厉害。我说，亲爱的，这些事情你不提，我早就忘了。那有演技的啊。那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姐妹这方面，这个比我们男生这个强太多，对不对？弟兄，同意吗？同意啊，同意。但是我们不要忘，你记得是可以，但是你要赦免饶恕，好不好？啊，因为这是神他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不要再受律法的捆绑啦，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 他要你有自由，你选择有饶恕的自由。主啊，因为你赦免我，你太爱我了，我被你接纳，我被你爱，这些人对我的伤害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整个基督教，整个基督教的福音要改变的人，就是在改变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回应神对你的爱，神怎么赦免你，你也愿意赦免人。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到这种地步的话，他的整个人就完全改变了，他的整个人就是说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那个里面，这个生命是别人一看了以后说，哇，这个人有耶稣的形象，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还有一些缺点，我跟师母之间我们还在彼此的不要讲监督了，提醒了，就说，哎，你这点可能会绊倒人，哦，你这点可能还可以做得更好，哦，我现在最近在学习爱的语言，哦，所以我们现在讲话都非常有爱，非常有，哦，非常的，哦，师母这次因为要来这次我们的短宣，哦，他准备的都是一些爱的语言，哦，怎么样讲，在什么样的情况， OK，很精彩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讲嘛，他还在祷告，不晓得他要讲什么。但是呢，我们人要是真正的活过来，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那么你对人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当我们真的都从圣经里面的龙上加龙，真的是被主的话语的改变，其实主的话化成比较实际的内容，就是说主怎么赦免你，你真的很愿意去赦免别人，这叫做回应神的爱。意思神呢，他也很聪明，他也很聪明。他说：“你爱我吗？看看你爱人的程度怎么样。”他就知道你爱神有多深，所以他就说：“爱看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呢，就不会去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呢，好像上帝啊，就好像是一个品管员 ，OK。品质管制 ，OK， 你圣经知识有多少？你圣经都会讲到，他不看的，他看你爱的人有多少，他只要看你爱的人有多少，你有多愿意去饶恕别人，你有多愿意去接纳别人，他就可以就叫打分数，他只要打这个分数就好了，不是你的神学知识，也不是你多会讲道，你多会辩论，你多会怎么样，那些都他都不用看。他只要看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你的人际关系好，你就跟上帝的关系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那这个品管员就最后只要测验一下你的，我们讲你的 output， 你这个人整个人的外在的表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从你跟人的关系，他就看到你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同时也是看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就表示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有些人啊，有些教派他就说，哎呀，你一定要好好的爱主啊，要亲近主，要跟神一个搭线啊。那有些时候啊，做得过火了，这个天线很好，那地线就很差，你知道吗？那你说那个叫做，我不知道，他说他亲近爱主啊，他跟神很近啊，可是你跟他接近的时候有点冷冰冰的感觉，你搭不上线，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了。你说他这个人神会怎么打分数给他？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怎么样，真的是。所以我不管说他们从什么圣经上看到他怎么多亲近爱主，但是呢，神怎么神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建立与人很好的关系。这待人是有恩慈的吗？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家的恨，这些通通都是爱的表现。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老约翰使徒约翰，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现在突然发现到，其实神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如果去听什么道理都很好，没有问题，但是总归一句话，你跟人之间是不是彼此相爱。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如果说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逼迫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神啊，这是我证明我爱你的时候。Amen。那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功课啊。 对不对？为你的仇敌祷告啊，为你的爱你的仇敌，哇，那这个是什么功课啊？不是，神就是。我以前在公司有些时候有逼迫你的老板，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哦，我不要影射到你自己身上，我是讲我自己的例子哈。比如说有些老板很逼迫我哈，他也会抢我的工来哈，反正呢好处呢他拿去了 ，OK， 做不好了呢就怪罪到我身上来了。那你也没办法，反正工作就是这么一回事嘛。那老板就他 take credit， 然后 we take the blame，OK，、okay? 那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说你是不是你还是忠心的做你的事情 okay,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在职场上面在职场上面我们实在也有我们自己的标准，对不对？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工作是做给主看的，而不是做给我们现在的老板看的 okay,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有一个态度，当然我们都在学习的，有些时候也是蛮生气的啊，老板捅我一刀，我没有捅回去就已经不错了，还为他祷告祝福，哎，真难。但是这的确就是我们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在学习，我们不是 perfect， 我们不是很完美的人啊。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耍一耍小手段，但是这些手段有 good intention， 有个很好的动机。OK， 那我们也要分辨，在工作场合里面，我们也不要当没有知识的人， okay, 我们有一个辨明他在玩什么游戏，我们不跟他玩这些政治游戏，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在玩什么游戏，我们也不落入他的圈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盼望我们主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在跟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智慧，而且说实在在职场里面要传福音，真的人家看你的就知道你的信仰是真还是假。如果你在职场里面真的很有传福音的恩膏的话，那表示你这个人做得非常好。我真的为这件事情感谢主。你在职场里面传福音很有果效的话，那表示你这个基督徒做得挺成功的。真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challenge？有没有这样子的挑战？好，我们真的很愿意。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再话回讲回来哈，我们的信徒不要再受律法的捆绑。我们要找到圣经里面它的经义是什么。那我们再来讲讲什么叫荣耀，什么叫做荣耀。荣耀叫做 glory， 英文叫 glory， 但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一个重量。所以当我们在祷告敬拜主或者是有恩膏聚会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重重的，那个是神的荣耀，那个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重重的。哎，有些人重重的，有些人会头晕晕的，对，头晕晕的，哎，那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说，我为什么进来你们就头晕晕的？哦，也是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先不要害怕 ，OK？ 那重量就是神的荣耀，那是一种价值，那也是神的一种属性哈。那因为神要他的荣耀怎么样？充满哪里？充满全地。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就靠我们赶快传福音哈。有很多的事情，神呢要我们来做。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再一次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到十六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哦，主的荣光呢，就是记载在圣经中神的话。主的灵呢，是透过经文呢向我们说话，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啊，我们反照出主的荣耀，以至于当我们照这个镜子的时候呢，里面的主呢就变成我们。我们越照这一面镜子，好像看到主在镜子里面，你自己呢越来越像主，你又反照回去，他又反照回来，这叫龙上加龙，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想呢，我们来再看一节，再看两节经文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他说什么？但与主联合的。 跟你说前书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思想这一句话，主的灵要跟我怎么样联合成为一灵， Become one spirit。 神的话跟我的这个灵，我自己有一个灵魂，对不对？你的灵魂要跟主的灵要联合成一体，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那这个联合的过程里面是透过什么？是透过你的读圣经，也就是在我们刚刚读的龙上加龙，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那这个就是与主联合的一个过程。对，你的过程，你的方法是什么？你的 what is how？你如何与主连成一体，就是好好的读他的话，因为神的荣耀在圣经当中。 OK， 圣经当中神的荣耀是主的灵在里面，对不对？因为字句是什么？死的，精义就是圣灵，是活的。 OK， 所以我们对灵恩敞开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把圣经里面的圣灵哇，因为那个灵还跟我们的灵在联合在一起， Unify with the Holy Spirit。 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再读一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个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典，弟兄姐妹，663，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话，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扩大，就是所有神说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有神莫大的荣光在里面。因为他的话是灵，他的话既然是灵的话，那么他的话当我读的时候呢，就有神的灵在那边运行，当我找出里面精义是什么的时候，那个灵就会怎么样？哇，就跟我的灵产生的 interaction， 我要与他联合，我要与主的灵联合，我要变成谁呢？变成像耶稣一样。弟兄姐妹，你跟我呢，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都要学像谁呢？学像耶稣，效法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这就是透过什么？读神的话，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追求恩高没问题，但是你要配上读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住到你的里面。 OK， 住到人里面才能够存到永永远远。 OK， Alright，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有恩高的仆人，但是他们如果不好好读经的话， OK， 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可能也不够。我们最主要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追求恩高的， OK， 永远要记得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永远永远要记得这个事情是 life and death， 生死很重要。马太七章二十一节，请大家念一下。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接下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
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说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要告诉大家，弟兄姐妹，当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我喜欢拿这节经文，好，这一段经文去讥笑那些灵恩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会赶鬼，你们会行异能，了不起哦，你们小心哦，耶稣说不认识你们了。我就说你们讥笑你们，你们都不读圣经的。 那现在我已经被烧过来了。我想说，用圣灵真的是大能帮我们转变的时候。那我再次再来看的时候呢，我也是要怎么样？我要很小心哦，是不是？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们啊，我们可以赶鬼啊，赶鬼好棒，神的国降临，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耶稣讲的嘛，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降临。那我在寻求神的国降临，我到处去什么找那种赶鬼聚会啊，神的国降临，很棒哦，哈利路亚！你看这个神的灵、神的能力啊，大过这个鬼啊！哦，看到弟兄姐妹被释放，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然后呢，耶稣在这边讲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义人吗？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耶稣说 I never know you， 从来不认识你。那怎么样？那什么问题呢？那个认识有亲密认识的果，那个认识那个字，甚至在旧约里面就是讲夫妻同房，那个叫认识。也就是说，你跟耶稣基督有没有联合成一体？也就是说，你跟主的灵有没有联合成一体的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追求恩高没有做很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在圣经当中你所要追求的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的，那样子有一个终极目标，我要的是与主在一起，连在一起，好像那种夫妻关系这么样子的亲密，这么样子的亲密。因为我们是耶稣的属灵的什么新娘，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都一直在讲，就是说你我们要与主的关系，那个关系是 spiritually 属灵上面的 ，OK，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你我都是心腹哎，我们姐妹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弟兄就比较麻烦，对不对？还有心腹装饰整齐。等待好了，等待她的丈夫来。你们姐妹明白，我们弟兄啊，这是什么东西？我们根本不明白的。OK， 所以你们姐妹在这个地方占优势，你知道？我们是占了有点劣势，因为我们弟兄就是不能明白。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好像夫妻要结婚的时候，那种姐妹等待丈夫很心里好高兴 ，My new husband， 那我新的丈夫。我永远的丈夫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新婚很喜乐，所以圣经上一直在讲说，你要有那种喜悦的心，跟我的丈夫要联合。那我们的心，就是说，跟世界说再见，我们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我们与主这个灵要联合。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是耶稣的心腹。OK， 但是这些东西，弟兄姐妹。都是从圣经的话来的，从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当每次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神的荣光，神的圣经里面的灵意是什么，如此才会被神来光照，承受吸取主的灵，得享自由，不受律法字句的捆绑。因为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因为主的灵呢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了。 OK， 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呢，如果只靠外在的恩膏呢是不够的，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呢，我们需要下功夫研读圣经。 OK，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信徒，我们现在读旧约律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抛弃那种律法式的读经方式，不要用律法式，好像你不做这一点的话，上帝就不喜悦，你就怎么样，你就上帝可能会打你屁股一下，就说你对于某些的经文的解释，那比如说啊，比如说十诫第一诫，十诫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怎么样，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理解？神你很霸道啊，可以吗？我们在不了解，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这是什么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是不是很霸道？是不是？ 你当初接触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Who is this guy？ 谁是这个这样的神啊？可是现在你从一个新约的角度，你已经接受了主的这种角度，你来看的时候，你看到的角度是有完全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你，神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谁啊？给了你，给了我。然后他告诉你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我说，世界上的人，如果你生了一个儿子 ，OK， 然后他去叫别人爸爸，你觉得会怎么样？很不那个哈，很生气呀、啊！我把你生下来了，我那么爱你，养你长大以后，然后你叫你爸爸，这是怎么回事？你看，同样的，你就是看到就是神爱你 ，OK， 他要怎么样？他要讲好多好东西给你，他不要去叫你去叫别人爸爸，别人爸爸不会给你他的好东西的，只有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要把所有的福气都要赐给你，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这就是十诫第一诫，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十诫原来都是爱的言语，有没有？它是一个爱的关系啊。是父亲与儿女之间那个关系，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那种超律法的说哦，你违背上帝，你去拜别人神，你该死，不是这样的。是说上帝太爱你了，他要把他的所有属灵的产业，包括他创造的宇宙万物，你所看见的所谓的世界，都是你的。圣经有没有这句话？真有这句话哎，世界都是我们的。你细细看，仔细找看啊，哥林多前书，你慢慢去找，我不要告诉你在哪里。那就是世界的第一界，让你看到。那我们再看看，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世界第四界，第四界是什么？他说安息日。啊、哦，那我现在你就会看到有些教会啊，哦，我们守主日是礼拜六。正确的说是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太阳下山，是不是？安息日会，有安息日会就是在那个时候，安息日会哦，他们做礼拜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在其他的地方。那当然了，保罗也说了，你也不要去啊受到那个节期的影响啊，那些东西其实、啊、那已经是后世的影儿。那实体是谁呢？实体是基督啊，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安息日呢？难道安息日是大家是什么工作不要做？啊，那安息日犹太人规定很严的、啊。那我们有一次到以色列去游玩了、啊，哎，他们以色列人规定什么叫做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我告诉你，那个电梯啊，你去按几层楼那个电梯，那个都叫做工哎、欸，他们不允许的。所以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呢，有一种电梯呢。OK， 是每一层都停的，因为呢，你不能按，这叫做工，这个叫做安息日里面的规定。你觉得这个叫做安息吗？你明白我意思吗？在以色列就看到那种电梯，我说哇，好精彩啊！是不是很精彩？很精彩啊！你连按都算做工 ，OK？ 所以真的我受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怎么会受得了。那个叫做律法的捆绑，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个安息日本来叫人家安息，好好的跟神，就是说建立或者是维持或者是增进关系的。但是以色列人怕得要命啊！我这样动一下，我那样动一下，是不是叫做做工违反了律法？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你怎么看？弟兄姐妹，全世界。几乎都有礼拜天，有礼拜六，对不对？有些国家还是工作六天，以前国内好像是工作六天，对不对？然后礼拜天一定休息。我告诉你，那个都是从安息日来的。这安息日怎么呢？就是要你有休闲的时间啊。上帝爱你啊，他说创造世界六日，对不对？然后第七日是上帝赐福给你，要叫你。安息 ，OK， 这样你怎么样？思想神他如何祝福你，享受你的人生呢、啊、？Enjoy your time, enjoy your life。
享受神给你的赐福，
不要工作太辛苦嘛。
哎，那叫安息日的敬意。哎，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了。
安息日原来是要让我们去享受神所赐福给我们的。
哎，没可以接受吗？我们可以重新来看很多律法的东西耶。
因为主的灵要叫我们自由的，不是叫我们在受律法式的捆绑。
如果你把所有的律法都由福音的角度来看的话，弟兄姐妹，你已经得到很大的自由了。而且这个自由呢，是主的灵的自由的灵会怎么样，
会进到你的里面跟你联合。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有没有很多固有律法式的思想，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对不对？比如有人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神不会让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没有这样思想？没有啊。
是，
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是上帝不喜欢我，或者是我犯罪了，神惩罚我，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以前有，
现在没有。哇，你们都很进步啊。有些时候我还不免难免想说，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难道我犯了罪得罪你吗？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出去撞了一下，是我昨天骂了一句什么人的话吗，还是怎么样？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因果关系，有没有？你们老实说，有没有？
会醒他自己，
对不对？会有的，一定的。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这么那个不好的事情？
我以前最早没有，后来别人跟我说也是。然后
你就会，然后看看是不是有，我以前是不是这样的？
我会想往这，我会看别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就让他这么自由。
所以这一种的思想呢，也我们真的摸心自问，有些时候这种比较律法式的啊，因为我犯罪，所以上帝用这件事情来惩罚我，难免你都会想到这方面，会不会？一定会，我有时候也会，我们真的平常讲，可是神因为会这样子来惩罚你一下吗？神那么爱你，要小心哦。神也许是来试验你，看看你对他的信心怎么样，但是神绝对不会来惩罚你。OK， 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只有怎么样，就是魔鬼会来试探你，但是神是试验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差别的。OK， 魔鬼试探你，他的原意要叫你跌倒；神试验你是要叫你的信心坚固，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我们所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哈，就怪罪上帝，或者是怪罪自己。有些人会怪罪上帝，上帝你不爱我，你比较爱他，会不会？会啊。为什么像甜甜他就整天笑嘻嘻的，他有这么多喜乐，我就每天愁眉苦脸的。对不起，我又拿你做例子了哈。那神比较爱甜嘞，神比较，就是说，意思就是神比较不爱我，爱他多一点。那这种比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什么，有些会苦读啊。啊，有些会嫉妒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怎么样？这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真的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什么黑暗的权势来的，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小心了。我想我的例子就讲到这边了哈。我们做个祷告，就是我们求你将神的话像好种撒在我们的心灵好土上面。主啊，让我们真的生根发芽成长。主啊，真的在我们的读经祷告生活当中，主啊，你真的让我们认识神的道、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甚至神的话里面带有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恳求你，你的道是成为一个实实在在，一个生活当中可以彰显你神话语的人。主啊，我们要这样子新的人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挪去我们这个律法式的帕子。
阿门。
哈利路亚，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
看见属神的话语里面是多么的自由。哈利路亚，是充满了神的怜悯，充满神的爱。主啊，求你脱去我们一切的捆绑。主啊，因为我们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在灵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赐下你自由的灵来到我们当中，来膏抹，来恩膏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有成长，成长。哈利路亚，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基督，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主啊，我们不仅要追求恩膏的能力，我们外显的服事的能力，我们更要明白我们在内在生命里面的成长是什么样。主啊，你祝福我们与人的关系，帮助我们教会成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帮助我们真的是一个爱的团体，以至于人进来以后又可以感受到神你的爱是那样子的厚厚的在我们身当中。哈利路亚，是用弟兄姐妹的彼此关怀，彼此关顾。主啊，再再都见证了神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位，不管是站着的，不管是坐着的，还有待会不管是躺着的，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